生成式 R 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技术，但它无所不能。在本视频中，我们将仔细看看 LLM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先从一个我认为很有用的思维模型开始，说明它能做什么。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LLM 的一些具体局限性。我发现，理解这些局限性可以降低你因尝试用它完成它真正不擅长的任务而碰壁的概率。那我们就开始吧。如果你想判断某件事是否可以通过提示一个 LLM 来完成，我发现有一个问题能提供一个很有用的思维框架。我问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按照提示词中的指示来操作，能完成你想要的任务吗？举个例子，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按照指示读一封邮件，判断他是不是投诉吗？我认为一个应届毕业生大概是可以做到的， RLLM 也确实能做得很好。或者一个应届毕业生能读一条餐厅评价，判断它是正面还是负面情感吗？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做得相当不错，提示 LLM 也同样可以。再来看另一个例子，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对 CEO 或你的公司毫无了解的情况下，能写一篇新闻稿吗？这个应届毕业生刚刚从大学毕业，他们才刚认识你，对你和你的业务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最多只能写出一篇非常通用，难以令人满意的新闻稿。但另一方面，如果你给他们提供了关于你的公司和 CEO 的更多背景信息，我们再问，这个应届毕业生能基于这些基本的相关背景写一篇新闻稿吗？我认为他们也许能做得相当不错， LLM 也是如此。当你把 LLM 想象成一个应届毕业生在做许多事情时，请把这位应届毕业生想象成一个拥有大量互联网通用知识的人，他们知道很多一般性知识，但他们必须在没有网络搜索引擎的情况下完成任务，而且他们对你或你的业务一无所知。为了清晰起见，在这个思维模型中，这位假设的应届毕业生必须在没有任何针对你的公司或业务的专项培训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另外，每次你提示 LLM, 它实际上并不记得之前的对话，就好像每次任务你都换了一个全新的应届毕业生来帮你，所以你无法随着时间推移训练他们了解你业务的具体细节或你希望他们写作的风格。双引号，问问应届毕业生能做什么这个经验法则是不完美的，有些事情应届毕业生能做， LLM 却不行，反过来也有。但我发现这是思考 LLM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一个有用出发点。在这张幻灯片上，我们聚焦于提示 LLM 能做什么。下周当我们讨论生成式 R 项目时，我们会介绍一些稍微更强大的技术，它们可能能够将你用生成式 R 能做的事情扩展到应届毕业生概念之外。现在我们来看看 LLM 的一些更具体的局限性。第一，知识截止日期。 LLM 对世界的了解在它被训练时就冻结了，更准确地说，一个以截至2022年1月爬取的互联网数据为训练集的模型，对更近期的事件将一无所知。如果你像这样一个模型询问2022年票房最高的电影是什么，他会说他不知道，即便现在我们早已过了2022年，知道答案是《阿凡达》，谁知道？大约在2023年7月，有报道声称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名为 LK99 的室温超导体，你可能在新闻中看到过这张图片。这一说法后来被证明并不完全正确，但如果你像一个只学习了截至2022年1月互联网文本的 LLM, 询问 LK99, 即便这件事在新闻中广泛报道，他也会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所谓的知识截止日期， LLM 对世界的了解只停留在他被训练，或者说用来训练他的互联网文本被下载的那一刻。第二， LLM 有时会直接编造事实，我们称之为幻觉 Hallucinations。我发现，如果我让 LLM 给我提供历史上知名人物的语录，他经常会直接捏造这些语录。比如，如果你让他给你三条莎士比亚写的关于碧昂斯的语录，由于莎士比亚在碧昂斯出生前几百年就已去世，我认为莎士比亚不可能说过任何关于碧昂斯的话，但 LLM 会自信地给你生成一些语录，比如 Thy voice doth shine like the sun, All hail the queen, She is MS worthy of love 之类的，这些都是幻觉出来的莎翁式语录。或者如果你让他列出加州审理的关于法的法庭案例，他可能会给出看起来非常权威的答案，但事实证明第一个案例是真实的，确实有一个威莫苏被案，但我没能找到第二个 Ingerson Sue Chevron 案，那是一个幻觉出来的判例。 LLM 有时会用非常自信权威的语气编造或捏造东西，这会误导人们认为这些捏造的内容是真实的，幻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有一位律师不幸使用 ChatGPT 为一个法律案件生成文书，并实际提交给了法院，却不知道他提交的是一份充斥着大量虚构判例的违规法律文件。从纽约时报的这条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令人尴尬的庭审中，依赖 R 的律师表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聊天机器人可能会把他带入歧途。这位律师因提交充斥着捏造内容的法庭文件而受到处罚。 因此，如果你将 LLM 用于具有真实后果的文件，理解这一局限性至关重要。第三， LLM 在技术上的限制是输入长度有限，提示词的长度以及 LLM 能生成的文本长度都是有上限的。许多 LLM 只能接受几千词的提示词，所以你能给它的上下文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你让它总结一篇论文，而论文的长度远超这个输入长度限制， LLM 可能会拒绝处理这个输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每次给它一部分论文，让它逐部分总结。或者有时你也可以找一个输入限制更长的 LLM， 有些可以支持数万词。技术上， LLM 有一个叫做上下文长度的限制，这实际上是输入加输出的总大小限制。当我使用 LLM 时，我很少因为生成了太多输出而碰到输出长度的限制，但如果我需要给它很多很多词的上下文，有时会碰到输入长度的限制。第四，生成式 R 目前对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效果不佳。所谓结构化数据，我指的是表格式数据，比如你可能存储在 Excel 或谷歌 Sheets 中的数据。举个例子，这里有一张房价表格，包含了房屋面积、平方英尺和价格两列数据。如果你把所有这些数字输入给 LLM， 然后问他，我有一套1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你认为合适的价格是多少？ LLM 对这类任务其实并不擅长。如果把面积叫做输入 A， 价格叫做输出 B， 那么监督学习才是更适合用来估算价格作为面积函数的技术。再来看一个结构化表格式数据的例子，显示不同访客访问你网站的时间，你向他们展示的报价，以及他们是否购买。同样，监督学习会比把所有这些时间、价格和购买信息复制粘贴到大语言模型提示词中更合适。与结构化数据相对，生成式 R 最擅长处理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指的是你会存储在电子表格中的表格式数据，而非结构化数据指的是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生成式 R 适用于所有这些类型的数据，尽管影响最大，也是我们在本课程中主要关注的是文本数据。最后，大语言模型可能输出带有偏见的内容，有时也会输出有毒或其他有害言论。举个例子，大语言模型是用互联网上的文本训练的，而互联网上的文本不幸的可能反映社会中存在的偏见。如果你让 LLM 补全句子，外科医生走向停车场，拿出了，它可能会生成他的车钥匙。但如果你说护士走向停车场，拿出了，它可能会说他的手机。在这种情况下， LLM 默认外科医生是男性，护士是女性，而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外科医生和护士可以是任何性别。因此，如果你在一个此类偏见可能造成伤害的应用中使用 LLM， 我会在提示词的设计和 LLM 的应用方式上格外谨慎，以确保不会助长这类不良偏见。最后，一些 LLM 还可能偶尔输出有毒或其他有害言论，例如，有些 LLM 有时会告诉人们如何做一些不良的，有时甚至是违法的事情。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大语言模型提供商都在持续努力提升这些模型的安全性，所以大多数模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安全。如果你使用主流 LLM 提供商的网页界面，要让他们输出这类有害言论已经越来越难了。以上就是对提示 LLM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总结。正如我提到的，下周我们会介绍一些技术来克服这些局限性中的部分问题，让 LLM 能做的事情变得更广泛、更强大。但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些提示 LLM 的技巧。我希望我在下一个视频中分享的技巧，能立刻对你使用这些工具的方式有所帮助。下个视频见。本文档根据视频字幕整理翻译，内容为 Deep Learning, All Generative, All for Everyone 课程第一周第八讲。